知县黄甲三巡检魏赞奎来见汪大伟。这汪大伟心里头有鬼，表面上挺镇静，沉着脸迈着方步，见过礼之后让进客室，但是屋里气氛比较紧张，当差的在门口候信。汪大伟就问二位，找本神父有什么事儿吗？黄甲三欠了欠屁股，三仙集出现了命案，一死一失踪，本县有责任过问清楚。神父啊，请您配合一下啊，我们有几点疑问要向您打听明白。魏赞奎也说，是啊，神父不要介意啊，请您据实的回答。汪大伟点了点头。这黄知县才问，请问阁下，昨天晚上您被狗咬了吧？
对，
我这腿包着呢，你们看看。他也不隐晦，把裤腿往上一撩，果然拿白布包着呢。您是怎样被狗咬伤的？您不在教堂，您到哪里去了？
哦，知县大人，难道说我私人的事情也要回答吗？
对，您必须回答。
是这样的，我想上廊坊去一趟，找廊坊的李牧师了解神学问题，结果晦气，叫狗把我咬了，我私人的事情也没办成。
哦，听说您在宗老洛柴火垛旁边来的，您上那儿干什么去？那可就是案发现场哦。
那我就不清楚了，因为我往回走的时候我小便，到那方便方便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
您去方便，那宗老洛被杀，他小孙子失踪，跟您有什么关系没有？
胡说，你们想诬陷我吗？我一没杀人，二没拐带人口，平心而论，我是个神父，我替主上这来传播主的福音，我能干那种违法的事吗？你们有什么根据如此盘问我？哎，来人！
一喊来人，护教兵进来了，
送客。
神父，我们
不要问了，赶出去。
过来四个护教兵，都扛着洋枪，走走走走走走，给轰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一文一武到了教堂的外头，气得脸都青了。我这是，没办法呀，惹不起人家。回到县衙，黄甲三就问，哎，我说巡检，你看这事儿就此罢了吗？
那咋行啊，
一死一失踪，这可是大案子。你别看那神父装腔作势，我说大人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据我调查的结果，他也参与了此事，这要把他逮了，严刑拷问，一上老虎凳，不怕他不说，我的巡检咯，那种刑法对付中国老百姓行，人家享受治外法权呐，咱敢吗？那大人你的意思呢？
我看这样吧，咱们据实上奏，打个报告到省里头，看看总督大人怎样处理，咱呢把这事推出去，咱呢再也别过问了。
这俩人权衡利弊，也只好如此。这报告打到省里，就是到了保定了。当时的直隶总督叫玉禄，詹黄金啊。玉禄一看就一皱眉，哎呀，涉及到洋教的问题，算了吧，谁沾这边谁倒霉呀、啊，干脆压下吧，经他手做主给压下了，不问不问了。那也就是说，等于这个案子不了了之，
人死了白死了，小孩失踪了白失踪了。但这个消息传到三仙集，引起老百姓强烈的不满了。老百姓这个骂呀，这个杨教真不是东西，王大伟是罪魁祸首，咱中国人活得太窝囊了，合着我们的安全一点保障都没有了。那么今儿个发生在老宗家，明儿个就许发生在老李家或者是老王家，那死都白死了，人丢了都白丢了。这叫什么社会，这叫什么朝廷啊，归根结底都是洋人给造成的。他们恨这王德北，恨得牙根都痒痒。整个三仙集包括方圆几十里的地带就撒下了火种啊，一触即发。咱们再说，现在是光绪25年，眼看到八月节了。就在这一天，顺着官道上来了一行人，六辆大车，十几匹高头大马，车老板也精神，赶着这车子，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是赶奔三仙集。在队伍的前面有一匹高头枣红马，鞍颤鲜明，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中年人，四品顶戴是满身官服，腰悬宝剑，显出傲骨英风一团的正气。眼前到了岔道，一条道赶奔三仙集，一条道奔大河的河堤下面。此人把马匹带住了，把手一招，车辆全停住了。就见中年人回转身跟一个50多岁的人说，周先生，主人，看见这条大道没？你领着车队赶奔三仙集，我先到河堤那边去看看，一会儿在村子里头不见不散。快8月15了，我想看看我姨父东方先生和我表妹慧珠
啊。老爷，这道可不太平啊，咱这六辆车拉的都是好东西，价值数万啊，一旦发生点意外，这不必担心。
到这就到了家门口了，一旦发生意外，你就对他们说，这些东西是你近视你暂清的，我相信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抢。
好吧，主人，一会儿不见不散啊。
我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队伍下去了。那位说，这人就是倪赞卿，对，就是本书第一主人公啊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倪赞卿一直在北京任职，又打飞虎营提拔到皇上身边，给光绪皇帝做了贴身保镖，是四品二等的侍卫。那在当时可了不得，在这四品二等官当中，倪赞卿是唯一的一个汉人。这满人呢，对汉人不相信，人家都是满人，就他是汉人。由于他工作非常扎实，又救过皇上的命，光绪皇帝对他是格外的赏识，因此倪赞卿这些年呢也过得比较富裕，攒了不少家底儿，都是皇上的赏赐。咱们光说三仙集的事儿，咱们多多少少再介绍点满清朝廷的事儿。最近一个时期，满清政府是风雨飘摇啊，内部还发生矛盾，就是后党和帝党矛盾极其尖锐。光绪皇帝名为皇帝，没有实权，
慈禧太后掌握大权，这娘儿俩之间是针锋相对。那慈禧太后手握兵权呢，那光绪皇帝没权力，斗争的结果以失败告终。现在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，失去了自由。光绪皇帝身边这些人全被遣散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倪瓒清，何况他还是个汉人呢。哎，不过呢，结果还行，吏部发了个文，叫他到陕西汉中去做知府，四品黄堂也不错呀。但倪瓒清通过这些政治斗争得出一条经验来，千万不能做官，风险太大了。近些年这官儿一查一查的，大部分都掉了脑袋了，围着皇族周围，风险太大太大了，干脆辞官不做吧，我到家里种地去，以续天伦之乐，何乐而不为呀？我趟这浑水干嘛呀？在地上一份辞呈，经过些日子上头批准了，他呢是卸职回家，平平安安的拉着那些财富雇的车，这是回家。那么到了家乡了，倪瓒清一看呢，心里敞开两扇大门呢，我又回来了，屈指一算十几年了，那些亲人一个一个都浮现在眼前。他想到的是父亲母亲发孩的那些小孩现在都什么样，我姨父东方树什么样，我表弟慧敏什么样，特别特的他思念慧珠。到了三贤集边缘上，他心潮澎湃，一草一木都有感情。他放眼一看那大河堤，一看那树林子，心中就想，当初我跟慧珠曾经在这树林赛过马，有一次我们从马上摔下去了，我救了慧珠的命，我们两个人搂抱在一起。哎呦，想到这脸有点发红，他想来个故地重游，又叫重温旧梦，所以他叫周先生带着车队走另一条道，他自己一人一匹马顺着河堤的树林他就下来了。这也叫艺高人胆大呀，就大白天一个人赶进树林子没那胆子，因为这里经常发生案件，倪瓒清能怕这个吗？挎着宝剑等到了树林子之中，他就寻找当年的遗迹，在什么地方我跟慧珠相会过，在什么地方我们肩并肩在这倾吐肺腑，我们从哪个坡上轱辘下去的。所以他甩凳下马，把马拴在一棵树上，走上河堤，四外观看，瞅了瞅浑河的水，又瞅瞅周围的环境，累了他就坐下了，最后他闭着眼睛往河堤上一躺，一边休息一边嘴里说，慧珠啊，表妹，发自内心我是喜欢你的，可惜我们的姻缘有缘而无分的。慧珠，你现在怎样？我回来了，我真想你呀、啊，马上就能见着了。他不由自主的就说出来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有人大吼一声：“你就等死吧你！”嗷嗷一嗓子，把倪瓒清吓得魂不附体，睁眼睛一看，一柄青龙刀，一柄蛇矛枪，十字交叉正架在他脖子上头，而且有两条大汉呢，一个面如重枣，五柳长髯，一个面赛黑锅底，一步刚然，身上穿着黑的，但是补丁摞着补丁，看出来不怎么富裕啊，不管是穷还是富吧，两件兵器把他逼到地上了。他深知
这荒山野岭当中不乏英雄好汉，现在自己如此被动，那动一动也许把命就丢了，因此躺在这没动。他就问二位好汉，你们想干什么？
那黑脸的说，要问干什么，要你这条性命。
你暂听一听，这好像戏台上的戏词儿啊，这位吃错了药了，怎么长得跟那张飞差不多少？就听那红脸的人扭回头说，大哥，那匹宝马良驹就归哥哥了，哥哥是真龙天子，理应当骑这匹宝马啊，也是戏词味的。倪瓒经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离着他不远拴马那棵树下有一个人，哎，比他们俩人都白点，白面黑胡，穿着一身黄色的衣服，正好把倪瓒清那匹马给解下来了，把倪瓒清鞍上佩戴那口宝剑摘下来挂到他身上。倪瓒清有点犯急呀、啊，情急之下他仔细看，青龙偃月刀那刀背上有块疤痕，离着眼睛那么近他看清了，哦，假刀，木头造的，上头磕掉了一块漆，哦，真是虚惊一场啊。倪瓒清使了个鲤鱼打挺，哎，双臂一分，把蛇矛枪青龙刀给分开了，那两个人身子一摘的好像没栽倒，倪瓒清双脚一点地蹭就窜到马的近前，抡起来就是一拳呐、啊，给那白脸的打了个仰面朝天，扑通摔地上了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倪瓒清这一翻脸，那个黑脸的说话了，真是狗眼不识真人呐、啊，要问我们哥仨姓字名谁，你且听了。我乃涿州的人士，姓张名翼德，蒙张飞就是在下，他就是我二哥关云长，这位就是磕头的大哥刘玄德，我们乃桃园结义的八兄弟。那倪瓒清一听啊，好像没乐出来，心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，汉朝末年的刘关张在清朝又出了事了，这不是戏台上的戏词吗？倪瓒清啊，不但不生气，觉着荒唐可笑，抱着肩膀接茬问他们，哦，你们是刘关张啊，哈哈哈哈，失敬失敬，请问刘关张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要抢我不成？你长得像张飞那位、一点也不假，你那东西全是属于猫家的，你竟敢出手伤我大哥，这还了得，洗手走砍枪。说着一晃丈八蛇矛枪往前一纵，分心便刺。倪瓒清跨步一闪身，蛇矛枪走空了。倪瓒清用手一抓他蛇矛枪的杆儿，一使劲，嘎巴，蛇矛枪折了。闹了半天不是铁的，木头的，刷的大漆，里头露出白茬来了。就见那黑面大汉一看，好啊，伤我的兵器，这还了得，休走接拳，抡拳便打。倪瓒清那功夫够多棒啊，他刚一伸手，倪瓒清一闪身飞起来，就一脚踹到他屁股蛋子上了。这位噔噔噔噔噔往前跑出一丈多远去，扑通摔了个狗啃屎。那红面大汉抡起青龙偃月刀就过来，小草招刀，倪瓒清一闪身刀劈空了。这红脸大汉还真有两下子，抽刀换式，大刀平着
拦腰锁玉带，奔倪瓒京的腰部砍来了。倪瓒京脚尖一使劲，腾空而起，蹦起一丈多高来。青龙偃月刀擦着他鞋底就过去了，呜！由于这个主用力过猛，这一刀正砍到旁边树上，就听咔吧一声，青龙偃月刀的刀头掉了，刀杆折了三截。那主一抖了手，呀，我的家伙事儿，我的家伙事儿。再看那白脸的，从地上爬起来了，没敢过来。这仨人一字排开，你是谁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。我呀，乃是齐官屯的倪瓒卿是也。倪瓒卿啊，当初有个倪进士，听说到北京混饭吃去了，做了皇上的什么保镖，莫非就是你？不才，正是在下。那黑脸的一听，大哥二哥，说当官的没一块好饼啊，他们都仗着洋人的势力欺压咱老百姓，跟这种人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咱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，两个不行，咱哥仨来个虎牢关三营战吕布。你暂停，把手一招，算了，我这位朋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朝廷也依靠洋人的势力欺压老百姓，
对，当官的一块好饼也没有，倪瓒卿也不例外。
错了，虽然说天下老官一般黑，但这人可要分三六九等。你说我借助洋人的势力欺压百姓，请拿出证据来，有吗？我欺压过谁？
你，凡你是当官的，当官的就没有好人。哥哥，别跟他论理，上吧。
这仨人还真团结，商量完之后明知不是对手，仨人全上来了。慢说仨，六个也白给，三下五除二都被倪瓒卿打翻在地。倪瓒卿也没使宝剑，用手指着他们仨，你们仨究竟是什么人？要有本事的话报出真名来，哎，要不是英雄好汉你就别说。
看好嘞，我们也是力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你且听了。